大家好，欢迎收听《跨时去三映》，我是思思，我现在在北京，这里是周六晚上的9:32。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六早上的8:32。
大家好，我是芷芷，在新加坡，现在是周六晚上的9:30。其实今天是想和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和父母相处的这个话题。那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跟春节这个特殊的时期有关。正好今天我们录的时候是元宵节，就是想趁着春节的最后一天，其实我们也会想说，复盘一下今年春节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跟家里人、跟亲戚的相处都怎么样。那其实我最想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探讨自己和原生家庭可能是一个 lifelong 的课题，因为在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对父母的看法都会产生不一样，然后这种看法也会影响着我们跟父母的一个互动的方式。那为什么会放在春节之后讲呢？因为自己的体验看来，可能平常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儿，或者说不太有矛盾的事儿，但是到了春节的这种时候就会被放大。它是可以是一个快乐被加倍的放大，但是矛盾也被加倍放大的一个时候，所以可能在春节这个契机。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自己和父母之间是什么样的相处模式，这个相处模式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又随着我们的成长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那这个话题今天就抛出来，和小明还有思思聊一聊。也正好小明今年也回家了，然后跟父母相处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也很好奇，就是说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过年和父母相处的一个感受。
我其实就是准确来说，今年还是没有跟爸妈一起过到年。然后我觉得我追随到我上一次在国内过年应该是16年的时候，所以其实已经就是怎么说，我感觉对过年这个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但是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今年年初回国的时候跟爸妈相处，比较遗憾是感觉这一次回国时间比较匆忙。中间刨掉可能去其他城市拜访同学朋友们，其他其实也跟父母待了，可能差不多就只有不到2周。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感觉，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加不像父母和女儿相处的方式了。我觉得之前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听到一些，就是有几期吧，可能里面有。我有提到我跟父母的相处模式，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开始跟父母就更像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然后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也会就是非常尊重我的想法，并且他们甚至很多时候都会说啊，这件事情就是归根结底是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帮你参谋，我们可以帮你分析利弊，但是到最后还是要你决定的。就可能小的时候他们会更。就是更多一点的参与到我的决策中，但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告知他们，然后他们就说：“哦，好，就是你无论你怎么选择，你自己开心就好，我们都很支持。”可能传统一点的父母会说：“啊，我们你应该做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我们是过来人，我们是看了这么多事情，然后觉得这件事情你应该就是你必须要这么做。”但是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很少会。这么跟我讲，然后这一次包括就是我计划去北海道带着他们玩了一圈，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更多的是想，就是觉得哎，都女儿都帮我们规划好了行程，然后我们就更服从安排，就每次去哪儿，我就说哎你们。就去这些地方怎么样？然后玩得开心不？他们都说啊，很好，很好啊，安排得很好，然后就也不挑，也不说什么啊，这个玩得不好，吃得不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就更多的像是以朋友之间相处的模式吧。思思呢？ 我听小明说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感触的。就是我觉得我也看到了家庭相处模式内的一些改变吧。跟小明所说的那种场景有点类似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的父母更体谅我的需求和我的想法了。就是可能会用"体谅"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在小时候这种 权威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就是关于父母长辈已经就是布置好了整个春节的行程和这个安排，然后所有的饭局，那你就是必须要参与了，就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流程吧。那小时候过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强制任务，我觉得，但是其实我刚刚脑海里的一个词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家过节的方式更务实了，父母对我的体谅是这种务实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发现这次我回家之后，就是我们精简掉了很多，其实过去春节我们会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跑到广州最大的花市去挑花呀，然后再就是一家人去选一些福字啊或者一些贴纸啊，然后大扫除，然后还要请亲朋好友到家里吃饭，要做饭，然后做饭，光是前期工作就要准备很久很久。然后，但是今年其实该有的装饰也好，花也好，也没有少，但是我们就选择到家楼下的那个花市去买，然后其实也足够好了。其次，比如说吃饭，我们就挑了一个，其实亲戚朋友挑了一个很不错的那种社区里的餐厅，就是一个那种很实惠也很好吃的粤菜，然后并不是说啊就是要提前特别久预定，然后要在一个非常喧腾的环境里吃饭的这样一个场面，我就觉得好像今年的过节更安静一些，更舒服一些，更轻松一些，就这是我今年的印象，不知道直指的感觉怎么样。
对，其实我听小明还有思思分享，都有一些能够 connect 到的点，就像小明提到的，可能跟父母之间的相处会，自己做的决定就自己负责，然后可能父母只是提点几句或者是支持，但不会过多的影响你。然后思思提到的，就过年它的特别就在于很多的习俗，它都是由父母来决定应该怎么做，然后他已经约定俗成。然后这个习惯持续了10多20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去改变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那我自己的例子的话，我觉得一个关键词就是今年过年我变得更加不乖了，对，就是乖巧的那个乖。因为我的情况可能跟思思还有小明不太一样。我跟家里人的相处方式的话，比较重大的决定上面，比如说求学、选专业，然后去哪个城市工作，这些他们是十分尊重我的意见的。然后我都一直在做决定，然后父母就是无论经济还是精神上都很能给我支持。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可能跟小明会有点像，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生活的很多细节，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宗族啊、习俗这方面，我真的这个特别特别乖的孩子，基本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他没有说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我通常我会选择退让或者说顺从，来维持整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和谐，或者说单纯的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我被需要的，然后是开心的，就出于很多种考虑，我会听从他们很多的一些指引，即使我觉得这个指引可能并不太有意义，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但只要这个不好的后果是我觉得可以承受的，就比如说打车还是坐公交，然后到底这个要怎么弄，那个要怎么弄，我觉得这些关系不大，那就你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所以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在父母的眼里都是一个比较乖的小孩。那为什么今年我会用不乖来形容我的春节呢？因为我意识到，其实成年以及工作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大的目标，相反，我们对生活的控制感，我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从很多的小事中来的，然后也是很多的小事情或者说比较中等的事情上面，我们找到了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再去跟父母进行一个相处，我就会发现，我并不想那么乖，因为我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我想按照自己的一个观念去跟他们一起共创这个春节应该怎么度过，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听从的人、顺从的人。我觉得这个的好处就在于，我会更主动的去 contribute，就是给家里创造一些 他们并没有要求的东西，比如说年夜饭的时候，通常去年可能过去的一些时候，就是爸爸妈妈说煮什么菜，然后就要怎么去拜拜，然后就跟从他们来。但今年的话，我会主动去为他们制作一些图片，就是这个菜叫什么名字，然后给他做一个，比如说拍一个很好的照片，然后把每道菜的名字都。就是放到照片上面，然后做一个纪念，然后放到家庭的群里面。就是我会很主动的去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过春节的这一个过程里面。这是一个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就是我开始跟他们吵架了。就是以前很多事儿可能他们说怎么样，比如说回老家，那我们就可能坐个地铁吧。然后我出于一些可能对他们健康的考虑，以及对这个效率的考虑，我就坚持说打车。然后有的时候是我赢了，有的时候是他们赢了，但是中间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小小的摩擦。然后我爸妈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叛逆期？所以今年其实我会用不乖或者说叛逆来形容我这一个春节，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必经之路。
哎，我其实特别好奇，芝芝说的那个围绕打车发生的吵架是什么？因为 我觉得就是打车真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容易发生吵架的环节。然后，我这里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每次回家嘛，我就发现我爸妈不喜欢用打车软件，就是他们坚定地认为站在楼下打出租车是最好的方式，然后 这个我看到芷芷已经在疯狂点头了，就是，然后我以前会因为这个事情感到非常难以置信，或者说就是要跟他们争论一番，但是这次呢，就是我记得我单纯的在他们拦车的时候，就是也同步在用手机软件打车，然后最后所有的大人们发现。实在是打不到车，只有我的这个手机上叫到了，所以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并且之后他们也接受了后面几天也用手机打车这样的现实。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结果摆在眼前的时候，大人们就是更容易接受。
我觉得很神奇，光是出行方式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其实就很能看出你跟父母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那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关于打车还是怎么样，可能也不算是吵架，而是说我很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意见，而且像思思一样用行动证明了这个是更有效的。那背景就是，我感觉我们爸妈那一辈人可能公交都会公交，就是那种我们要吃苦耐劳，我们要省吃俭用，这样子才能存到钱，才能怎么样。但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比如说你手里拿着特别特别重的行李，然后又是三四个人，那打车是一个更高效的一个选择。那我的做法，我很清楚地跟我爸妈说了这个事情，很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个出行方式的一个判断，就是为什么这次应该是打车而不是坐公交，然后什么时候我其实是会建议你坐公交的，所以更像是从以前的一个服从变成了像两个成年人一样在商量这个事儿到底要怎么解决。然后重点来了，重点是我用自己的钱去打车了，不用花他们的钱，然后这可能也是经济独立之后的一个底气，就是为什么我跟父母的方式相处的方式在慢慢转变，可能就是我的底气越来越强，然后我能自己做决定的事儿越来越多，我不需要依赖他们的一个经济来决定打车还是公交，或者说旅游去一个近的地方还是远的地方，我完全能够 cover 这些部分的开销，那可能这就是坚定自己想法的一个底气，对。
对，其实哎，我觉得刚才在就是思思和芝芝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要底气，或者可能两代人之间距离或者平等的这个关系是否建立，我觉得除了经济关系，之外，可能还有所谓的经验，就是可能父母那辈他们会觉得啊，我们至少比你们多，对吧？20几年、30几年的经验，但是。有些这些经验可能，比如说像打车软件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或者速度 没有我们快。那这种时候，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是有比他们更多的经验的。然后这个时候，当你真正把你这个经验摆出来，然后你可以用事实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更加说：“哦，对，好，那我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可以听一下我的小孩儿。”然后我对这个经验这方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可能早到一几年的时候，18、19年，然后那次是我爸妈第二次来美国。第一次的时候是我可能那时候比较小，然后是他们，规划了一些旅游，然后我当时就跟着玩。但是第二次，当时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大二、大三的时候，然后那次就是我带着他们玩，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不如我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要，会跟着我，然后会问说，哎，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比如说，就怎么做，然后点餐的时候要怎么点，什么时候给小费，就这些时候，你会觉得哦，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角色会反过来，就是当你在某一方面的经验可能比你的父母要多的时候，他们反倒会反过来更依赖你。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一个我们逐渐看到。和父母关系之间的变化，是因为我们在一些不同的领域积累了，他们可能没有接触到或者没有有机会去可能更快的学习到的一些经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个除了经济实力之外，也在另外一个方面上给了我们一些我就所谓的底气吧。
对，我这个还挺同意的，像基本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受，但每次逢年过节回家都要跟家里人处理一些电脑的事情啊、手机的事情啊。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了家人可以依赖的一个力量。那这种为家庭的这种贡献，可能也是我们就像小明刚刚说的一个底气的来源，就除了经济之外的底气的来源。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案例的积累。我这里还可以分享一个今年过年的事儿，就是应该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妈妈觉得你冷，就是关于在冬天的时候到底穿多少衣服，然后你自己是很多时候不能做决定，妈妈一定要你穿秋裤，这个样子，对。但是在今年过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老家的一个床铺，可能妈妈觉得那个不是足够的，但其实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床铺我觉得好像有点冷，但是又不是太冷，那就先睡一觉试试。结果一觉起来我就感冒了，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对父母的权威就是一种动摇，就是当他们觉得，他们能为你的感受、你的体验去负责，结果不能负责的时候，其实正好就是一个用来体现说他们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对于自己的子女来说，子女的感受才是最重要，才是最值得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而不是他们觉得怎么样。就可能这个事例听起来很搞笑，但是我确实的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就在这种穿衣多少的争辩或者说辩论里面，其实父母的底气并没有那么强。所以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经济实力，然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可能还有一点就是案例的不断的去积累，就是到底谁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主导者。对。
哎，我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智者小明了，因为就是我们刚聊的几个方面嘛，其实就是说，可能从小的时候，父母他们是以一个比较权力上位的这种姿态存在的，就是可能这个程度有大小的区分呢，大家有的会更像朋友一点，有的会更传统一点。那现在我们在成长之后，然后获得各个方面的经验和独立之后，其实是在尽量的去平衡和扭转这个关系。那么你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产生一种不想要完全推翻父母的那种尊严，或者是说 他们的？某一种自信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当你挑战他们，或者说，去跟他们正面刚，你会不会担心这个会 打击到他们，或者说让父母觉得好像，哦，原来我什么都不会，或者原来我，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有时候跟父母争论的时候，他会隐隐的浮现的一种感觉，就是他跟我们去跟陌生人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感受。至少在我自己身上，我会有一种需要压抑自己的锋芒，或者是说话的锐度。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可能保护到父母的感受，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刚听思思这么讲，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开始觉得父母并没有以前我们觉得的那么强，相反，他们在慢慢的变成一个我们认为中需要被保护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从小可能在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是全能的，那我能抗争多少？其实，好像不会考虑他们，是不是会变得很脆弱。但是，可能当我们成年之后，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后，我们更能够了解父母的一些行为，他的一些出发点。比如说，有的父母可能控制欲比较强，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单纯的批判，但是长大之后可能会理解，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回到家庭，他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感觉我们越来越能够理解父母的一个处境，所以也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产生了那种，不要过多的暴露自己的锋芒，然后保护父母的一些面子也好，自尊心也好，还是他们的，感情也好，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理解，所以想要保护。那从我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因为其实从高中开始住宿，然后大学，然后工作都是在外地，我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一年最多也就1个多月、2个月这个样子。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反正相处的时间也不多，那能顺着他们的意思就顺着吧，没有必要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发生那么多无谓的冲突，除非这个事儿真的还比较重要。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出于这种，时间不长的这个考虑，但是可能对一些跟父母一直住在一块儿，或者是跟父母相隔的比较近，然后来往比较多的子女来说，他们是另外的一种感受。
跟父母一般起冲突的，可能我觉得有2类事情。第一类是那种就是生活中非常小、非常小的事情，就包括穿不穿秋裤、盖几层被子，然后什么起床啊，就是各种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我觉得这种是很容易有意见上的分歧的。但是我觉得一般这种小的争吵，可能就是不会。我觉得也很难，就是爆发成，我不知道啊，可能我这是我的片面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也不会有，就是非常做到非常互相伤害的程度。然后第二类事情就是可能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就包括可能职业规划呀、人生选择呀，然后亲密关系的梳理啊，就诸如此类的吧。然后我会觉得。我身边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就其实在大问题上会和父母有比较大的不观念上的差异吧。就他们会觉得，父母觉得他们应该过的生活，就是或者是父母觉得是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然后他们想要的生活，父母其实不能理解，而且也觉得很有难度接受。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因为好像感觉就是触及到了可能2代人之间的，不能说是代沟吧，就可能代际之间的差距吧，就是会，我觉得是一种无力感，就是你觉得好像怎么样，父母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到我为什么这么想，或者我为什么要这么选择，然后如果你跟他们讲太多或者讲很多自己的想法，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一些认知或者他们的想法。所以其实这个倒不是我个人身上的例子，但是我会觉得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朋友交流，我觉得还是蛮多，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和父母最大的一个冲突或者是一个潜在的冲突。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就是没办法沟通，也没办法改变，那与其就放着，或者就是到哪一天 实在不行，有太大冲突的时候，那就要么就总有一方妥协嘛。对，所以我不知道，我还挺想听听你们是怎么看待，就是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你们会觉得父母的想法是有可能改变的吗？然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就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其实是父母和我们是一起在成长的，就是我们的学到的新东西或者我们一些新想法，就是可以跟他们很好的沟通交流，然后这样的话，两代人的观念不会有太大的，就至少在大问题方向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就是这种状态是可以达到的嘛？然后，父母是可以改变的嘛？
天呐，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就是父母到底是可以改变的吗？我们对父母的影响力到底去到哪？首先这当然是很看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比如说在开放性这个程度上面，有些父母其实他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但是他愿意听年轻人的声音，他愿意了解我们是什么想法，而且因为他们很爱我们，所以即使在面对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去尝试理解，然后回到小明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一些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怎么去跟父母沟通？可能我的想法会跟小明的朋友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小明朋友可能是觉得确实没有办法沟通，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先放一放，然后我们可能等到他实在是爆发了才再去解决他。然后我的想法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特别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差距存在，然后静静的等它爆发的那一天，我会很害怕爆发那天的一个烈度是超出我自己的想象的，所以可能我会比较担心这种风险，所以我采取的策略其实是，如果真的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要病从浅中医，无论跟他们沟通怎么样，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今年过年，我自己身上的例子就是关于婚姻这个话题。我家里人还是有点偏传统，他们可能会希望说啊，你不要晚于我们结婚的年龄结婚，或者是什么什么，身边的人都怎么样了，就是他们会或多或少的开始展露出这方面的对我的一个期待。然后坦白讲，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特别重大的，就其他事儿我可以乖乖的，或者说听你们的怎么样，但这种重大的事情，我是绝对要由自己来决定。所以我采取的方法其实是卖惨，就是在这个苗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昨天因为跟你们讨论这个话题，我睡不着觉了。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特别的难过，我特别的焦虑。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受到理解，就是当然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确实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有在困扰着我，但是也可能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不会明确的说啊，我是想怎么样，我不同意你们，但是我会希望他们理解到，他们的很多对我的一个期待，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伤害。然后这种伤害应该被看见。然后至于看见之后能不能对他们起到一个影响，那我们慢慢来，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些策略，但我的观点还是病从浅中医，就是就。表达如果是很重要的事情，又要在一开始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坚守自己的底线，不然我其实还挺害怕那个，冲突爆发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不好的影响。对，不知道自己小明怎么看？
我觉得刚刚只是说，就是这个真的很看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我觉得是一点都没错，因为即便是一些看起来相似的矛盾和话题，其实我觉得父母的底层担忧，他那个焦虑点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关于催婚、催谈恋爱这个问题，就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但是，就我觉得，当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察觉到，就是我父母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他们有点担心我自己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就是他们觉得我一个人在一个就是远离亲朋的城市，身边也没什么，可能没什么校友啊，然后他们也不在呀，然后，我一个就初出茅庐的这么一个
年轻人，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我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包括就是工作上的也好，生活上的也好，我生病了，我能不能够把自己照顾好？就他们是有很多这样的担心，然后他们是希望，我可以就是过得快乐。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底层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跟他们沟通中理解这个需求之后，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其实那个真正的关键点还是我有没有足够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能力，就是我觉得只要我是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我非常非常坚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的父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就是，相反，如果是我早早结婚，然后顺应了这个世俗的标准，但是发现我过得不开心，那我觉得我父母绝对是很不想看到这个情况的。但是我觉得很多，就可能也有一些父母。他就是有，比如说想要，这种马上抱孙子孙女的这种愿望啊，或者是有的父母他就是思维可能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上一个传统稳健的这个道路，就是他们的那个焦虑点可能跟我父母的这个焦虑点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可能大家都可以尝试在沟通中去理解一下那个核心的焦虑是什么。然后，其次的话是父母要跟我们一起成长的这个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就是我们自身能影响父母多少呢？我自己是觉得我影响不了我父母太多，因为毕竟我们一年见面的天数也并不是很多，就像我们这种就是早早出去求学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父母愿意的话，他们是会不断的吸收和学习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的。就比如说，我发现我这次回去，我妈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经常提到他们单位新来的小年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妈她已经快退休了嘛，就是属于单位里边的，大姐大了吧？然后一般我的印象中就是大姐大跟大姐大一起玩，然后小年轻跟小年轻一起玩。但是我妈就是会经常跟小年轻去聊天，然后她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单位来的叉叉叉，然后他是在哪儿租的房，那个房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要付多少租金，他自己日常中喜欢打游戏呀，还是喜欢染头发呀？然后哦，原来现在的小朋友是这么想问题的。然后原来他们是为什么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租房，还是说为什么上班的时候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他会对自己觉得新奇或者不理解的行为去探索一个原因。然后等他找到这个原因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了，然后这一环就不需要我去给他补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其实除了我之外，这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小年轻，然后其实父母平时在公众号上啊，在网上，在生活中接触到年轻人，都可以尝试去理解一下，然后去听听他们的声音，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家庭，就是两个代际之间的沟通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觉得听思思的这个分享，我想起我父母其实也是这样，特别是我爸爸，就是他在单位里面其实会接触到很多应届或者是二三十岁的一些年轻人，然后他平时跟他们聊天也会聊到说婚恋情况、买房的情况，然后工作的情况，所以就我爸爸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看着他们，我有时候就像看着你一样，就所以很多时候。父母在单位里面遇到那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可能就是带着我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在经历着很多这些的事情，他们的想法是不是也跟这些单位里的年轻人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还蛮同意说这是父母的观念带来改变的方式。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父母的同龄人的子女。就是像现在，可能他们有一些同龄人之间的聚会，无论是同事还是共同兴趣的好友，还是说同学或者是一些亲戚，那基本上大家的子女都到了跟我们差不多的年纪，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就会 很改变他们的观念，比如说，就是可能不结婚啊，或者是不生小孩啊，或者是满世界游荡，然后没个定住，就他们在这些同龄人的子女身上看到了很多可能性，然后这可能也能够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到说，原来其他人的小孩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我的小孩是不是我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理解父母的核心期待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吧。然后如果我觉得我的理解是，大部分父母可能最核心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女就是过得开心，虽然这个开心可能每个人定义会有不一样，那他可能父母觉得就是你过上一个可能传统一些的生活模式，这样的话你才可能会开心。但是，我觉得只要就像思思说的，只要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跟他们展示出来，我们有能力也有实力让自己可能以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变得开心，就最后我觉得最后他们还是会被至少会被说服那么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变化就是在这种一点一点的转变中产生的。对，然后我包括对我也很同意，思思和芝芝说的，就是和他们可能单位里的年轻人，然后或者是同事之间的小孩儿。然后我就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爸妈可能看到他们同事啊朋友之间孩子经历的一些事情，或者是同事和自己和他们子女之间的一些矛盾，他们会可能有一点也是一方面在反思，也不是反思吧，一方面就在想哦，自己该就在和我的相处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在想，就是觉得哦，我们现在相处的模式其实已经挺好的。
哎，哦，对，其实我想接着小明补充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父母的核心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除了让就是子女过得好以外，他们可能还需要一种确定性。就我觉得他们的不安可能是在于，一个不知道我们过得好不好，第二不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然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怎么发展又不是他们能够现在掌控的。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焦虑，就不知道子女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那其实，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用的就是给他们展示自己的一个计划。就比如说在婚恋这个方面，我会跟他们沟通说，对我来说，什么时候结婚是合适的，为什么？然后我要看A、B、C、D 哪几点，然后这些条件满足之后，可能我再会考虑。婚恋的这个结婚的这个话题，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知道我不是一个盲头苍蝇，我不是对这件事儿什么考虑都没有，而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然后我知道这条路我自己要怎么走。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们的那种不安的感觉会稍微消退一点，就在他们的印象里面，OK，你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你不是一个啥都不想的小孩，然后可能未来出现什么样的事儿，我们还得给你兜个底或者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给他们增加确定性，可能也是一个让父母跟自己能够更好沟通的一个方式吧。
是对于我们要跟父母进行严肃沟通的时候，一个很实用的建议。确定性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其实就很难确认，所以，可能更多时候这个计划还是反映自己的思维是在往什么方向走。但实际上，我觉得，真的很难去预判生活的走向，然后。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长辈们，其实他们越来越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即便不是去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即便不是去理解年轻人，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有学习、有在学习或者有在接收这个新的信息， 的这些长辈，其实他们都能够看到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然后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也加入了更多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包容。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父母是父母，我们是我们，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内核是一样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有没有持续学习的思维，然后有没有在理解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能不能够理性的看待人生选择，就是到底什么事情对一个人来说是好的，然后是对他自己来说好的。其实我觉得都是放在任何年龄、任何背景的人，其实都是共同的课题吧。然后怕就是怕那个有的时候这种权力关系，它会模糊掉这一层。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想有一些讨论，或者是有些时候大家的状态可能并不是非常清楚和理智的，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陷入到争吵和矛盾中。所以我觉得，可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是每一个人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真的就是这样子。
救命！我听到思思说，那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接收新的信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但是也特别难的技能。就不光是父母，甚至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在毕业的一两年之后，我这种对新东西的接受程度会稍微有一点减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活的一个重复性，或者说工作一个重复性，还是说有一些生活的压力在肩上，所以在这种焦虑和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作为一个人，他是更难去接受一些跟自己原来的认知不符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但我们也可能需要看到，对父母来讲，接受新的东西是一个更缓慢，然后也更有难度的事情。就虽然说这种学习和进步和父母一起成长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就像可能我们在刚刚分享的很多个故事里面，父母他不是一个无坚不摧的，也不是一个像石头一样的思维。这个石头它再石头，它也可以被水磨被风吹。总有一些水滴石穿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需要一些耐心，还有技巧，学习怎么更好的去表达自己以及理解父母。然后这个过程即使很难，但它绝对也是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我觉得，就像直指说的，就是和父母一起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有一些可能一些方法或者一些事情是可以，就是帮这个过程可能更轻松、更容易一点。比如说，我之前有一直在跟爸妈一起看一些综艺啊，然后或者是看一些。可能电影啊、影视作品，我觉得通过一些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轻松的。你不是不像说你一上来就要聊一些很沉重的人生大事或者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其实，在通过和他们一起去看这些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双方都可以去分享自己对于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综艺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看法。但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它就可以帮助两边，就是更好的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就比如说，就其实之前也有一期节目是邀请我妈妈一起来跟我们聊，就是看《再见爱人二》嘛。然后现在我们开始继续看《再见爱人三》。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可能看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嘉宾之间的一些争吵啊，一些不愉快，我们就会暂停，然后去谈。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好像感觉就是通过这些可能没有那么相对没有那么严肃的一些活动吧，可以其实可以很好的就是帮你，相当于是校准一下大家这些观念上的差异或者是共同点。其实你会发现哦，其实哎，我跟我妈想的也差不多嘛，就好像我们在这方面上也没有特别多很大的。意见上的不统一，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可以， 像前面芝芝和思思都提到的婚恋的话题，是很可能父母比较担心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就至少我爸妈知道我在这方面想法上跟他们没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也会很放心，就是让我去做这些重大人生决定。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可能小方法、小技巧可以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尝试，开始跟爸妈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可能不一定是看综艺，你们可以一起出去逛公园，一起出去玩啊，或者一起去看，比如说你看到一篇可能微信上对某个社会事件的文章，你可以转给他们看，然后看他们是对这个文章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我觉得就很多这些生活上的小事，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和父母一起成长。
我特别赞同刚刚小明举的那个例子，还有方法，就是，如果觉得综艺一起看综艺或者一起做某一个事情是门槛比较高的话，其实就可以在日常的电话沟通里，就是闲聊一些，社会上在发生的事儿，或者生活中你的一些观察什么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其实真正重要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不是在于沟通什么，而是沟通本身。就是三观，它是一个，或者说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个好庞大的系统。就是在事件 A 上，你们的意见不一样，或者在事件 B 上不一样，它不一定代表你们完全谈不来、谈不拢，又或者是你们在某件事情上的意见一样，也不代表你们三观一致。我觉得就是在不断的去，就是谈论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加深对对方的理解。然后，就像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跟我父母讨论一些社会新闻嘛，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观点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对网上其他人观点的看法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就是小明刚刚说的一个不断去调试和校准的过程。然后，不过说到这儿，我觉得吧，我们在讲这个校准嘛，就说明至少可能我们三个都还是有某种校准的可能性，或者说，就是我们跟父母的整个三观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就是在具体事件上的认知都是可以不断的靠拢的。但是，因为我平时就是看豆瓣啊，或者是微博啊什么的，我觉得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无条件的去理解的。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也越来越开明和怎么说呢，先进了，就是不是说如果父母有养育之恩，就要无条件的去遵从他们的意思。但是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沟通中，确实感觉到了无能为力，或者是有根本性的冲突，那也不要太委屈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还是，在谈论这个事情呢，我们仨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人。
对，我觉得思思这个补充的特别好，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刚提到了很多耐心、技术、技巧，其实它都很需要耗费一个心力，就是在这中间会经历挺多的挫折，可能才会有一次成功的经历。那对于可能真的和父母沟通这件事难度太大的小伙伴来讲，可能更好的方式是先隔离，或者说先保护好自己，能把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身体都养得比较好，自己的生活过好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跟父母调整跟父母之间的相处。所以，可能核心都是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然后再考虑和父母的关系。对。
是的，是的，感觉自己开心了才是让家人开心的前提。然后，那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啦，不知道听到这个节目的你，在春节期间跟父母相处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用一两个词来形容一下？我们很期待在评论区能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主题，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来投送灵感，就是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更加丰富多样。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